我太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了解爱情的真相，
认识择偶的方向。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邀请好朋友们来到今天，我们继续要和您谈谈如何建立美好姻亲关系的秘诀，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提到了建立美好姻亲关系的秘诀呢，有好几项。头一个呢是外表和仪容方面要注意。
那第二呢，就是在心思和言行方面。
是。那今天我们接着要跟您谈第三点，就是待人接物的价值观方面应该如何。
是。那你呢要记住亲族家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或是任何他们关心期待的纪念日。那至少呢，你的岳父母和公婆的。那如果呢你还可以再记住一些你配偶的近亲的他们的纪念日的话，那就更好。而且还要诚心的表示关心和庆贺，比如说像是送卡片、小礼物、请吃饭、一同去旅游等等。
是啊，那出门旅行的时候呢，尽可能带个小礼物或者是纪念品分赠家人，来表示你真的是记挂着他们哦。
嗯，那也要常常学习家人的长处，而不是自以为比别人强。那不要吝啬一句合宜称赞他人的话。
是的，那两代或者是两代以上同堂，那同住的时候呢，要记得啊，住在谁家就由谁来做主，要按人家的生活方式去适应去生活，自己的意思呢则要放在一边。
那你不要要求他人按着你习惯的方式来迁就你，那更不可以带着自认为呢是优越的家世背景或是特殊的习惯等等的企图去改变他人。
那即使那些事物啊真的很优越，也会因为你所摆出的高姿态而让人产生抗拒之心，或者是感受到压力哦，以至于新的亲族家人可能因此而厌恶你，并且呢连带厌恶原本你所拥有的那个美好优越的事物。那当然也别忘了，人心里不痛快的时候通常是不太理性的。
是的。那另外就是要虚心的接受对方跟我不同的种种，而不做无谓的争辩或是论断，尤其呢不可以揭人的疮疤，也要学习去欣赏在新的亲族中的每一位，那这才是明智的决定。
要经常表达你需要对方的帮助和扶持，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于新的亲族关系的认同还有向心力啊。
千万不要经常将你们家如何如何、我们家又如何如何等挂在嘴边，让人感觉并不被你所接纳，那长此以往是很令人生厌的。
是的。那还有就是啊，辛劳受累的事儿要真着甘心乐意的去做，这是舍己的表现，事后呢却绝对不要居功，而将荣耀呢我们要归给我们的神啊。
嗯，那还有呢就是做事要细心周到，甚至举手投足的动作轻重都得注意，不要以为都是自家人就可以随便，你的每一个表现都会造成别人对你的接纳或是厌烦。
那此外呢，经手钱财的时候呢一定要光明磊落，凡是不属于自己的钱财都要弄清楚，不要以为自家人不必计较，那对别人呢不可以有亏欠，对自己呢也不宜计较他人的亏欠，即使借了自家人某些东西也得及时的归还，那千万不要据为己有啊。
那有些呢看来的的确是小事，但是呢却有可能会弄得伤彼此的感情，不要忘了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撒旦魔鬼呢随时都准备好要吞吃并且破坏我们的关系，小小的伤感情也有可能会弄得全家都鸡犬不宁。
还有呢就是要在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呢慷慨地对待新的亲族家人，夫妻在孝亲金钱上嘛，不妨先商议妥当， 然后呢就心甘情愿乐意的摆上，尤其要显出恩待对方亲人的一个爱心哦。
是，那要在新的亲族的关系中保持客观的态度，而并非袖手旁观，千万不可涉入某些已经存在多时的紧张或是恶劣的关系中。那除非你是有如神般的智慧，或是有神要你居中调解的命令。
是的，那改善关系原本就困难，更不是一个新来的人所能够解决的。那总之啊，不论是一位新家族成员，或者是早已经相处多年的人啊，都不可以啊以救世主来自居啊，贸然的前去我去打抱不平，我替天行道，以免弄得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是两败俱伤啊。
是，那也要理性的来化解敌意，那如果是有的话啊，并且呢要主动的去跟新的亲族家人建立感情，学习维护家人而非是护短。那有爱家人，并且按着个人的本相来接纳他们，那自然呢就会赢得他们对你的尊敬和喜爱。
对，所以千万不要尝试呢用任何孤立自己的做法，更不可以企图影响你的配偶，跟他们断绝往来。那要处处的表现出啊以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份子为荣哦。
那最后呢，就是要避免在新的关系中有所谓争风吃醋或是勾心斗角的情况，那以免让夹在中间的配偶感觉为难还有不知所措。
对的。
点滴在心头。爱是对一个人极大的呼唤，呼唤我们走向更大更美的世界。在建立美好的姻亲家族关系中呢，我们要谈的接下来这个方面就是属灵生活方面。
是的，美好的新的亲族关系是要建立在个人和上帝美好的关系上哦。
那基督徒呢，不仅要在社会中为主来做见证，更要在亲族关系中成为明亮的灯台，使家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上帝。
那换言之啊，唯有先在家庭和家族关系当中建立起基督化的个人，还有基督化的见证，才能够达成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目标哦。
那当准新人在面对多数的亲族成员还没有接受福音，或是某些家人的灵命较为幼嫩的情况下呢，更应该要谨慎保守个人信仰的见证，好叫撒旦魔鬼的诡计呢无法得逞。
对，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以属灵生命来影响家人，远比用属灵的话语向人去说教啊更有效果。事实上，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身教，传再多的福音也都难获得家人对这个信仰的好感或者是认同，反而会让他们抗拒福音的情绪和行动是更加顽强啊。
对，那基督徒在生活中遵行上帝的话，就是最强而有力的福音见证。过敬虔的生活，友爱家人，牺牲个人的享受或益处来为家人着想和付出等等呢，都是逐日影响家人来接受福音的好方法。
那其实啊，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早已经有了十分清楚的教导。耶稣期望跟随他的人在人际关系当中懂得以虚心、哀痛、温柔、慕义、连续、清心、和睦以及为主受苦的道理来遵行上帝的旨意。
那倘若呢，这八项教导能够彻底的在亲族关系中获得实践，发出光和盐的作用，那这就是基督徒生命最属灵的见证了。
向家人传福音啊，的确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原因之一呢，可能是他们不曾发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有什么吸引人的属灵特质。那基督徒通常看重将信仰品啊，也就是福音啊，把它推销啊，传给别人，却很少发现这个产品呢，它没有能够在推销员，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身上产生令人羡慕还有不同凡响的一个口碑，这也就是所谓的见证的事实，那才是产品难以成功推销的主要原因啊。
嗯，那我们当然了解福音它本身呢并无瑕疵，真正失败的是那一位差劲的推销员，还有就是他生命表现所形成的口碑。
对的，那朋友们，建立美好的基督化家庭啊，是得付上极大代价的。基督化家庭不是一个全家人都上教堂的家庭，也不是墙上镜框中书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或者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的家庭。
那基督化的家庭乃是一个建立在顺服并且实践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之上的家庭。那简而言之，基督化家庭就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家庭。
当基督徒率先领导家人，包括信和不信的，在互爱、互谅、互助、互信之中啊，发挥喜乐、忠诚、委身、舍己的团结精神，并且使一切人事物的运作顺从圣灵的引导，保守在与上帝的美好旨意和关系当中，那就是建立美好亲族关系的真智慧和好口碑喽。
嗯，那我们以为美好的灵性才是基督徒最大才华魅力的焦点所在，那圣经中那位俊美敬虔的少年但以理所表现的就是这样。那甚至连外邦的太后都由衷地夸赞他说，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参看但以理书的5章11还有14节。 但以理生命里外的一切特质啊，就是他获得人信任、得人喜爱、蒙上帝赐福的生命才华，还有属灵的一个资产哦。
嗯，那美好的亲族关系是需要我们用真诚和热心去建立。身为亲的亲族关系中的准女婿或是准媳妇，不妨在进入这个关系之前，先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并且思想，必须要以合宜的行动来配合。如何能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发挥个人的才华、魅力，来营造这一项爱的工程，成为陶主喜悦、得人喜爱的属灵人？
是的。愿上帝帮助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准媳妇和准女婿，在赏赐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等等生命才华之余啊，再加添您更多爱配偶还有爱亲族家人的心，使您蒙恩召以及蒙拣选的见证，能够在众亲族成员当中呢荣神一人哦。
Yeah. 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接着下来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谈一谈呢、如何与父母坦诚的交谈，因为和父母坦诚分享沟通我们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呢，不仅是生养我们的恩人，而且呢，也是跟我们一同经营生命还有生活的重要人物啊。
那对父母而言，他们在儿女婚姻关系的次序中呢，乃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因为是配偶为首。然而对儿女来说，他们却有优先的义务去继续维系跟父母的关系，并且承担责任。
近亲、尊亲、事亲还有奉亲的观念呢，永远不能够从为人子女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当中挪开或者是消失啊。
那和父母沟通的事情呢，是包括多方面的。那首先就让我们来谈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和父母同住和孝道的问题。
那容我们再多说一点呢、我们不需要将已婚子女要和父母同住才算为孝顺的观念呢、放在亲子关系或者是实际的情况当中。
那反过来说呢，我们也不可以认定我们跟父母永远不同住的观念呢才是正确。那我们认为子女是否和父母同住，或是彼此达到某种具有同住意义的共识和方式呢，都是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情况和条件。
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的离开呀、绝非绝对的定位在永远不得同住的状况。所以咯，任何人呢，真的不应该用这一段经文作为一个绝对的理由和真理的一个依据哦。
那事实上，已婚的子女是否和父母同住呢，确实是有属于不同家庭状况和需要的个别化的因素。
那各个家庭的个别差异问题啊，并不能够由一个统一还有标准化的答案来予以定规。那最重要的乃是依照彼此实际的状况和需要，经过协调之后才做出符合彼此共同情况的最妥善的一个决定。
那但是尽管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能够解决各家的问题，但是仍然呢有一些合理的观念或许能够提供某种程度的帮助。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所得到的一些观念呢列举出来，期望呢亲子双方能够借着一些机会啊，建立更多具有弹性而且合理的共识啊。
是，那首先就是亲子双方应该是保持一种正确的心态，就是不要主观的认为某种的相处方式是同住或是不同住才是理所当然和必然如此的。
是的，比如说合于传统，合于面子，比如说个人心愿等等啊。那真正较为合理的方式呢，乃是以符合现实需要而且对大家都好的条件来做一个决定哦。
对，那第二是如果经济能力许可，那父母亲不妨鼓励已婚子女是独立居住，不管是买房子或是租房子，那为的是给他们更为自由和没有压力的空间来适应新的婚姻生活。
那这种情况啊，明显有两大优点，那就是当夫妻发生争吵的时候呢，也不必先担心会有影响父母平静生活的尴尬和压力。那其次呢，在管教第三代的时候，也能够避免发生两对父母啊，也就是祖父母还有父母所产生的矛盾或者是不一致的价值观和做法哦。
对，那第三是倘若经济能力不足，那两代必须同住，不管是住娘家或是住婆家时呢，双方都得乐意以谦卑、互容、互让、互敬、互谅、互助、互爱，有话直说，但是仍然要保持礼貌和尊卑分寸，不动气、不猜疑、不斤斤计较，也不故意占人便宜，不长久怀怨等等的相处方式来生活。
是的，那特别是啊，原先在另一个家庭中长大的那位配偶，更需要以加倍对自己的父母手足的谦恭友爱态度啊，来对待新的家人哦。 好的，我想有关于这一点呢、与父母沟通的心态还有原则，我们可以留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和您谈。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依然是了解爱情的真相，
认识择偶的方向。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想